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赞美主耶稣，他在我们的当中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礼拜天是一个七日的第一日，也许新来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礼拜天是七日当中的第一日而不是第七日，因为七日中的第一日照着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就在这一天一个礼拜天的早上他荣耀的复活了。当人们去来到他的坟墓的时候去看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坟墓是一个空的坟墓，天使告诉呢来寻找耶稣尸体的那些姐妹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这个死人当中找活人，你们在坟墓里找不到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荣耀的复活了。哈利路亚，我们的主他活到今天，活到永远，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就像我们所唱到的，主他是那真光，照亮一切在黑暗当中的人。所以只要我们有一个心敞开，把我们的心敞开来，耶稣基督的光今天就要照在你的心里头，不论你是不是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今天他的光要照在你的心里，把你心中所有的黑暗都要挪去，只要唯愿把我们的心来打开，向着我们的神。今天的信息叫做预备迎接神，预备迎接神。我们只看一节经文，在阿摩斯书的四章十二节，阿摩斯书的四章十二节说，以色列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是神给了以色列人一个极大的警告。让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在这时候来高举你的圣名，我们也知道主你的圣经当中的每一句都是真理。今天我们来到主你的圣宝座前，当我们打开圣经，打开这你所启示给我们人的，让我们靠着所得救的你宝贵的话语的时候，主圣灵真理的灵，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主啊来打开我们的心，挪去一切的那些被你玩梗，主啊让我们的心是敞开的向着你的。主啊今天这个信息，主啊你知道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也知道主若没有你的帮助，你的仆人没有能力去宣讲你这个话语，我们也知道若不是你圣灵的光照，我们听到的人也没有益处。所以我们唯愿圣灵你来掌权在这当中，主要让我们讲的人听的人都被你所恩膏，让我们的心主要能够在这个时刻向着你倾听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主要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题目叫做预备迎接神，刚刚我们读的这节叫做以色列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以色列人在他们历史当中有多次的背逆，神反复的给他们恩典和怜悯，让他们回到神的身边来，但是以色列人仍然不断的背逆神，离弃神的道路。然而神给了他一个很大的警告，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因为神审判的日子快要到来了。弟兄姐妹们，或者是新来的朋友们，或许你们还不知道，现在就是末世了，主再来的日子已经到了。耶稣基督来过一次，道成肉身，他还要再来一次，他还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一切就已经定格了。所以神给了我们还有不多的时间，在主耶稣再来以前，在这个天地旧天和旧地被废去以前，在这个世界要终了以前，神给了我们一个警告，让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要来迎接我们的神。所有的人都要做好准备迎接神，不管信与不信的人最终都会迎接神。神这样告诉我们，我们都要预备好来迎接神。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我们的神。我讲这个题目可能大家觉得有一些好像是非常根基的，然而这个根基的这个真理呢，却在这个世代当中有必要再一次的重新提起来。我们讲到了要这个讲到将来，就是要讲到了天堂还有地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不光是基督徒，几乎所有的人我相信都应该听说过天堂和地狱，因为知道天堂和地狱。但是呢，唯有认识真理的人才知道这两样东西都是真实的，而并不认识真理的人以为它是一个通过人的想象力所制造出来的两个概念而已。但事实上天堂和地狱都是真实存在的。而在这个堕落的时代当中， 魔鬼要把人，把人的眼光拉离真理，让我们去相信天堂和地狱都是假的。所以在一些国家里，甚至是基督徒都不再相信有真实的天堂和地狱的存在，认为这只是一个象征而已，也不相信魔鬼的存在。但是让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再重新回顾一下这个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真理。有很多很多的人经历过天堂的真实，还有地狱。有一本书叫做《这个天堂如此真实》，讲的一个小孩子，他在濒死的时候被提到了天上，看到了他在地上从来没有看到过景象。我们在之前也分享过，因为他看到了，我们举一个例子，看到了很多，他看到了一个，他看到了一些景象以后，回到他的地上以后，他的爸爸妈妈问他你去哪里，他说我到了天上。然后呢，耶稣带我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说他是我的姐姐，然后告诉他妈妈以后，他们说你从来就没有姐姐，你是独生子，你怎么会有姐姐？但是呢，他说那个人真的说他是我姐姐，然后他长得什么什么样子告诉我。然后后来他的妈妈才明白过来，在这个小男孩出生以前，他的姐姐先是出生，但是他夭折了，没有存活下来，他的名字被记在了天上，所以这个小男孩被提到天上就见到了，包括还见到了这个小男孩，他在这个小男孩在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的说他的爷爷，然后呢，这一切都得到了他父母的一个印证。类似于这样的事情非常非常多的发生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印尼有一个非著名的菲利牧师，这个牧师非常的被神来重用，他在一次的经历当中，神把他带到了看到了地狱的这个非常可怕的景象，他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在地狱当中受到极大的痛苦的惩罚，他们犯的不同的罪他都看得很清楚，这些人是因为有怎样的罪，因为有怎样的罪，然后呢，他们在地狱当中受到了火的熬炼。于是呢，等他回到这个世界当中来的时候，他就心中更加的迫切的去爱灵魂，去向各个灵魂去传福音，因为他知道这实在是真实的，这样的见证数不胜数。最重要的是，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亲口证实过这两个地方的存在。让我们看一些经文，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主耶稣开头对他的门徒这样讲，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一二三节说到，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他讲到了天堂是真实存在的，神的国 天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说他去是为所有信他的人预备地方，等到将来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跟他在一起。你知道主耶稣他关乎这个地狱的这个他的讲解和教导是更多的，这就是为什么非常的讽刺的是，很多的国家里的基督徒并不相信地狱的存在。耶稣亲口讲了，讲他关于地狱的教导是最多的。他在马太福音的5章22节，他告诉我说不要向弟兄动怒，他说呢，5章22节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他讲到地狱的火。在27节他说到，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他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说地狱非常非常的可怕，超出了我们人的想象。因为耶稣是知道的，他知道地狱非常可怕，他就说宁可你们失去一个手一个脚，带着一个残缺的身体进入到天堂，都比你带着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完整的身体进入到那可怕的地狱来的比较好，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可怕了。他还在马太福音的10章28节，主耶稣这样说，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他讲了非常多关于地狱的教导，所以他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亲都讲到说，天国和地狱这两个界限分明的，你知道这个界限非常的分明，以至于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说这个拉撒路和财主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那个财主呢是生前并不信主，所以呢在他们死后，拉撒路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乞丐，常常在那个财主的桌子底下捡他那个掉下来的碎渣，然后呢满身生疮，后来他死掉了，然后财主也死掉了。结果他们两个人去了完全不同的地方，财主在火中受尽熬炼，而拉撒路却安息在了他父亲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怀中。他们去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个时候这个财主说，可不可以让他喊我祖亚伯拉罕，你可不可以让这个拉撒路过来拿一点点水吃吃我的舌头，因为这里的火太难熬了。但是亚伯拉罕告诉我说，我这个地方你我之间有一个界限是我们不能够越过去的，因为天堂和地狱之间是一个不能够逾越的，是一个界限分明的两个不同的地方，这两个地方都是真实的。然而你预备好了没有？我们不要再稀里糊涂的在这个世界上，时间久了你会把它当成一个老生常谈，把它当成是一个似乎是一种概念中的东西。弟兄姐妹，这两个是一个真实的两个地方，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这两个是耶稣基督亲口告诉我们说这两个地方是真实存在的，要你我做好准备你要去哪里。而且不光讲到这个问题，我们讲一会儿还要再讲到别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的人照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有基督徒也要面临的来自神的一个审判。但是你知道神不会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所担当了，我们不需要再担我们的罪。仍然，但是他要对他的教会进行一个筛选，一个判断，对我们个人所行的，对我们真实的内心进行一个公平公义的一个判断。首先有两种审判，第一种是对信的人有一种审判，在彼得前书的4:17说到，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信的人会受到审判，但是不会被定罪，而是神会对个人进行评价，预备给个人施加赏赐，然后呢把他的天国的产业托付给属他的人。在这里有一句话一个概念非常的重要，将来属神的人到了神的面前的时候，到了他的面前去这个接受他给我们的这个赏赐的多少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不是凭信心而是凭行为。有人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是不是凭着信心而是凭着行为，因为我们知道是因信称义。但是弟兄姐妹们，你因信称义是在你得救的事情上面，你已经得救了，在你决定你将来在神的面前你要得到的是什么的时候，救恩每个人都有，只要你信耶稣你就得到救恩，但是将来你要得到的是多是少，有或者是没有，取决于你的行为，取决于你在这个地上你得救以后你是怎么活你这一生的，你怎么去把握你这一生的，决定了你的奖赏的大小。所以他不在乎你的信心了，因为你已经信主了，不在乎你的信心，而在乎你的行为，在乎你的行为。所以是需要你去认真的对待，而且是为之努力的。诗篇的62篇12节说到，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个报应并不是那种坏的那种报应，而是说这个英文说到 You reward every man according to his work， 就是因为他的根据他的工作来给他 reward， 给他一个奖赏。他说慈爱守护你，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要报答他，给他不同的奖赏。格林多前书3:8说的也很好，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保罗说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被栽种和被浇灌的过程，然后我们这个结出果实来。说有的人向你传了福音，你信主了，但是你在也许在不同的人的这个教导之下，你的属灵生命成长起来。但是保罗非常的谦卑，他告诉说这不是他的功劳。他说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他唯有神叫他去生长。但是呢每个人长得不一样， 他说呢，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虽说我们得就是因为信心，但是论功行赏的时候，凭的是你的行为，不是凭着你的信心。所以你要做些什么才可以。这是一个清楚的，这是说在对信的人，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时候到了，审判又从神的家起手。我们是否能在神的面前，首先能够站立得住？因为有很多耶稣清楚告诉我们说，有很多人在亲口在喊着主啊主啊的人，他说不是所有喊着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我讲的刚才是讲进天国以后你要得到奖赏的大赏，但是有许许多多挂名的基督徒到了最后神审判的日子是站立不住的，在神的面前，因为凭虽然喊着主啊主啊的人，但是从来没有行主的道路，没有遵行主的命令，没有来走主的道路。圣经告诉你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所以很多的人在将来在主耶稣在审判的时候是站立不住的。神的审判要从他的家起手，是从你我从他的教会开始起手的。第二种审判是对于不信的人的审判。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我们继续往下读的话，他说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然后呢，他说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这是彼得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信的人将受到的审判是大的。在启示录里，我们知道有一个白色的宝座，这在这个启示录的二十章的最后一段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已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很多的人于是这些所有的人，死人都被交出来，死人都要受到审判，不信的人自然也会受到审判。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不信的人将会是与神永远的隔绝，进入到那可怕的地狱当中。很多人现在不再讲这些东西了，因为听起来怕别人听起来被吓到，但是如果不讲这些的话，将来我们就没有机会再悔改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真理必须要讲明出来，让每一个人，不光是信主的不信主的，每一个人都要清楚，这是我们的责任，要告诉他很清楚的。所以将来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审判，而且最后我们知道，有的人是遭受惩罚，有的人是遭受，有的人是受到得到奖赏。我们先说这个惩罚，惩罚我们看这个，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的二十到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我希望你能看到那一段。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是这样讲的，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你要注意耶稣所说的话，他说格拉逊呢，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的。加百农，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耶稣的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无论是赏赐，它是分有大小的，惩罚也是有轻有重的，这个取决于说你得到了神多少的恩惠，神给了你多大的启示，你有了怎样的一个选择的权利，然而你没有去把握，然而你选择拒绝。他告诉我说，他告诉我们说，他格拉逊伯塞大就是活在当时主耶稣这个时代里的那些城市的人，看到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异能，然而还是不悔改，拒绝了他的福音。主耶稣提到了，在这个时候说，推罗西顿，在更早的时候，这两个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罪恶的城市，他们是被毁掉了，再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了。然而主耶稣说，如果我今天行在你们当中的事情，行在他们当中的话，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免去灭亡的这样的一个命运，他们早就已经披麻蒙灰，就已经悔改了。然而你们却没有悔改。你们虽然看到了我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但你们没有悔改，因为你们的责任更大，所以你们将来受到的惩罚将会更重。 加百农也是如此。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索多玛和俄摩拉被神降下天火来烧灭了，因为他们行了很多的恶，罪恶满盈，遭到了神的整个灭顶之灾。但是主耶稣说，加百农，你不要得意，你要升到天上吗？将来你要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我如果当时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到时候你们都要面临审判。然而我告诉你们，这些曾经灭亡的城市，那些人他们所受的刑罚比你们还容易，是因为他们没有像你们今天一样听到了我所传讲的福音，没有像你们一样看到了今天我所行出来的神迹，来证明我已经把这个道路放在你们的面前。然而你没有选择，所以你将要承担的是更重的刑罚。你知道在这背后有一个隐藏的声音，主在告诉我们说，当今的这些城市，说大阪你要悔改，东京你要悔改，北京你要悔改，上海你要悔改。如今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代里行出来的神迹奇事，还有神的福音的广传，如果行在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城市的人都会悔改，归到神的名下，不至于灭亡。然而今天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告诉我们说这个责任是一个更重的一个责任，他给了我们更清楚明白的教导，让我们来走他的道路。神的百姓也要听着说，这是我们的责任，他给了我们，他的恩典越大，给我们的责任就越大，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回应他的一个责任。在读这个申命记的时候发现了，最近在读申命记，讲到了说神给以色列人定的福和祸，他写的两点非常的清楚啊，就一线隔开，非常的清楚。他讲了说，你们若听从我的诫命的话，你们将会领受的是这样的祝福，你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非常简要的，大概写了十几节的经文。到后来你去看说，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一些律例诫命典章的话，你们所要受的是灾祸和咒诅。你看他后面写的，而且用的那个长度篇幅，你去看是成倍的，好几倍写出了这些咒诅。我们在想，为什么神要降下的似乎降下这个咒诅要比他的祝福更多？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告诉我们说，我把所有的这个选择的机会放在你们跟前，你去选择是不是要走神的道路。如果没有选的话，要遭受这样的一个惩罚。一方面他是为了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警告他们不要去做这样愚蠢的事情，不要偏离神的道路，而去要把握这个福分。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人和万民不同，他是被神拣选，他有神的律法，而其他人是没有的。神告诉我们说，当我已经把我的道启示给你了以后，已经拣选你的时候，你有一个责任，你要来做见证，你有一个责任听从神的话，让人都来看到神在这样的百姓上面的祝福。而如果你弃绝这样的一个恩典的话，将会受到的是从你的按你的责任是这样的，按着比例来增长，你的得到的祝福，得到恩典，得到的启示越多，你所应该付上的一个回应，你的这个责任就越重，所以这些人将受到更重的惩罚。神的百姓也是一样，在希伯来书的二章的第一节开始写道，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他就告诉我们说，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恩赐，这么大的救恩，因为我们已经从多个方面已经得到了神的启示，他的救恩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陶醉。他在希伯来书的3:12-13也说到，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人的心是一点一点刚硬起来的，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你的心是不是变得刚硬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还有悔改的时候，要悔改在神的面前，不要让你的心刚硬到最后，神没有办法触动你，别人的劝导你也不听了。弟兄姐妹们的劝勉的话对你来说已经没有功效了，因为你的心已经彻底就变得刚硬了。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大家彼此相劝，免得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再看一个最后一个，在希伯来书6:4 到八节说道，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然而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已经尝过天的滋味以后，你要小心，要走在神的恩典当中，不要偏离神的道路，不要离开他恩典的道路。如果我们再次离弃他的话，是说就不能再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是因为这样的人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亵渎神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家人们，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当我们拒绝了神恩典的人，我们将负更大的责任。我不光是说这些来提醒大家，也是来更是提醒我自己，因为圣经还有一句经文说，在雅各的书的三章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不要总要争着你要做一个教法师去教导别人。为什么？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些人指的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做传道人，我们做教法师的就是这一类，因为我们的责任更重，我们教导给别人。所以 每一个人，当你受的托付越大的时候，你将回应神的这个责任就越大，当你这样的亵渎神的恩典的时候，你 将遭受到的神的这个惩治也是最大的，你将失去你的奖赏。神这样清楚地告诉你说，惩罚有轻有重，包括你的责任是多大，你的责任来自于你所受的托付，受的恩典。我们谈一下赏赐，因为这个话题有一点点的重，谈一点稍微一点那个大家比较积极的好不好，赏赐，我们谈一下赏赐。阿们，谈一下赏赐好不好，刚才谈到的情况，谈一下赏赐。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刚才我们看到了说每个人都要照着自己的功夫，所做的功夫来受赏赐。诗篇六十二篇十二节说，主啊，慈爱守护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就叫报答他们。说每个人领受的赏赐，有人赏赐多，有人赏赐少，有的人没有赏赐。这个真理我们可以从旧约的一些记录当中也得到一些证实啊。你知道在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开始进行了一个分地啊。读过旧约的都知道，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他们照着他们支派的不同分到的是不同的地方。你去看那地图会发现有大有小啊，有大有小，有的地比较好，有的地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们分到的是不同的地，得到的也就是预表了说我们将来在天上得到的奖赏是不一样的。每个支派得到的不一样，你知道一般来说长子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是要得双份的这个基业的，双份的这个遗产的。以色列人的长子是谁？以色列这个人，雅各的长子是谁？叫流便，对不对？但是呢，流便的支派并没有得到这个长子的这个应得的这个祝福。为什么？因为流便他曾经是与他父亲的妾行淫了，等于是和这个雅各的一个妾发生了淫乱的关系。于是呢，因为他的这样一个罪，他失去了他长子的这个位分。这个老二西缅呢？因为他在这个他和利未啊，他们家是这样的，雅各首先有两个正妻，有两个妾，对不对？然后呢，利亚生的是流便、西缅、利未还有犹大，先这四个，从一到四。然后呢，这个老二西缅呢，因为他在事件城有一次屠城的一次经历啊，在圣经记载，他和利未是联手，他和他兄弟利未联手，滥杀无辜，杀了很多的人，而最终是没有悔改。最终他在分地的时候非常的凄惨，几乎没有分到什么，就是流亡，几乎流亡在他的弟兄之间讨一口饭吃，人口也非常的少。老三利未他被分别出来侍奉神了，然后他悔改在神的面前，神让他免去了这一切。于是这个长子真正的 长子的位分其实到了犹大这里，所以犹大成为了弥赛亚所出的这个派系。所以在后的将要在前的将有在后，不在乎说你在主的里头的时间是长是短。有人说了，我在主的里的时间越长的时候，我得的奖赏就越大，不一定，不一定。让我们看这个就看到，你是长子，应该的，你有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位分。然而，如果你没有把握住的话，将来得到的这个赏赐，你可能不是最大的。但是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机会说，在后的将要在前的将要在乎，在乎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如何把握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生命， 如何把握，所以是凭着我们的这个行为。所以不管你是多少年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你要谨慎，这个赏赐不是根据你信主的年头来计算的，所以要看我们在神的面前如何把握我们在地上的余生。主耶稣也讲到了赏赐是有大有小的，他在路加福音的6:22-23说到，如果你没有时间翻的话，可以把它记一下。比如说我讲到了几章几节，路加福音的6:22-23说到，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这样。意思说，你被为神的名受到这样一种逼迫和羞辱的时候，说你们在天上得到的这个赏赐是大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受到这种逼迫。然后他说，如果你受到这种逼迫，神说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同样的路加的6:35说到，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看没有？他说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那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他告诉我们说，不要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也要爱那些恨你们的人，来为他们祷告，要善待他们。说你们如此做的话，说这样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然而如果你做到的话，耶稣说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还说到在这个马太福音的5:46，马太的5:46，他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你和人是世人是没有区别的。主说你们有什么赏赐呢？所以你有可能会没有赏赐，你有赏赐有多有少，不是没有赏赐。主耶稣讲的非常的清楚，将来在他的面前赏赐是分的，也分一个三六九等，有大有小的。如果我们活出来这个生命和这个世界上的人，你会看到，如果你们做的和这个税吏所做的一样的话，也就是说你们如果所行出来的这个生命和这个世界上的人一丁点的区别都没有的话，你就没有赏赐。我们要预备好迎接神，每一个人都要预备好迎接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主要来说有三点，第一个就是要及时的悔改，第二个要警醒祷告，第三个你要忠于神对你的托付。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个，你要及时的悔改。神告诉我们说人人都要悔改。主在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告诉所有的人都来听他天国的福音，他说天国近了，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在马可福音写的。主耶稣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选择的机会，你要听他的福音，要悔改。这是给还没有信靠他的人，当时不信他的人说，你们要悔改，趁着还有今天。因为他说日期满了，天国近了，也就是这个世界来到了终点的时刻已经近了，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一个，他说你们要悔改来信靠他的福音，要认我们的罪，要悔改。不光是如此，主耶稣在圣经启示给我们说，基督徒也是需要悔改的，基督徒也是需要悔改的。基督徒不小心还是会回到这个罪的一个辖制里头。启示录的2:3那边讲到了是神面前的七个教会，我们讲过几次，就讲了这个神的七个教会呢，是代指的是七种教会，也是代指的七种基督徒。所以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名字放在那个地方去看一下，对比一下，我是不是有这七个教会当时被指出来的那些问题。主对2:5提到这个以弗所教会说，你的行为非常好，但是呢，说有一点我要责备你，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主在这时候提醒以弗所的教会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意味着这个教会就不会存在，被神就除掉了，神的灵要离开的。所以说基督徒也是要悔改的啊。3:19也说到启示录，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弟兄姐妹。所以要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不要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不要藐视弟兄姐妹们给你的一个提醒，出自爱的提醒，也不要藐视神借的他的话语，当你读经的时候扎你心的那一刻起，不要藐视神对你说话，趁着还有今日早一点悔改。我们不知道明天还会什么时候还有明天，因为趁着还有今日要及时悔改罪行，在神的面前要小心，不要活在罪中，神已经拯救了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提醒的时候，你要真的是要认真的接受神的光照，及时的悔改。我说及时是因为时候不多了。然后还要警醒祷告，在你还没有犯罪以前，你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主这样提醒他的百姓，提醒他的属他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我们看六节到九节，这边说，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他说不要像别人一样，指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是活在黑暗当中的，因为并不认识神，所以呢纵欲享乐，有一天过一天，故意将过一个自欺欺人的生活。神提醒我们说，你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这个睡觉代表的是一种灵性的睡觉，然后呢你们要不要像他们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不要醉酒。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给他的百姓写了说，你们要警醒祷告，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人们都在随着自己的欲望在过他们的生活，并不知道神的审判已经近了。所以说神的儿女不要过一个昏昏欲睡的一个生活，你的属灵的状态是怎样的，警醒起来，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以为不断的还会有明天，还会再有时间，时候已经很少了，时候不多了，主要趁着还有今日悔改，然后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重点讲一下第三点，就是忠于神给我们的托付。在马太福音的25章，主给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图画，他给我们说，他说每一个人的才干不一样，他按照他的才干受了不同的托付，有的人是1000，有的人是2000，有的人是5000银子，三个不同的仆人啊。我讲过多次，就是这个段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示，告诉了我们说我们是如何有一种主动权的把握我们在地上的一个生活。所以你不要常常跟身边的人去横向的去比你，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有的是什么，我有多少钱，这个人有多少钱，那也不要说这个人他有多少的恩赐，我有多少的恩赐，总是跟身边的人去比。你不要比，不要太看重在这一短短的一生当中你们所能得到的东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其实最终我之前用了一个比喻，不知道有没有人还记得啊？我演示了一下，对不对？我拿了一个绳，对不对？好几年前，有没有人还记得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演示？当然我这是抄袭别人的了，但是有人做过了，我当时拿来用了一下，一根绳，一团麻线，我拿这么一点点，我说这个是我们的今生，我把那毛线啪甩出去，无限的，到底哪一个重要？然后我们眼睛只盯在这一点上面。而从来不会考虑说等到这一生我结束以后我将来我的赏赐是如何的。但是主在反复的，他透过很多的经文都在说，你们不要把眼睛只盯在这一点上，你们不要总是思念地上的事，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因为那才是你们将来的位分，是一个将来一个存到永远的一个位分。今世的这一点点很短暂，很快就会过去，你不要把过多的焦点盯在这个上头，你要把握住你的地上这一点点的时间，去为你将来积攒财宝。这是主耶稣所说的，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忠于所托付给你的。他给每个人的不一样，但是他在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他托付给这三个仆人不同的银子，他发现这个得到5000银子托付的这个仆人又为这个主人挣了5000，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拿到2000银子的这个仆人呢，为他的主人照着神所给他的这一点点他尽力去做了，但是他得到确实只有2000，所以他只挣出了2000，5000他挣了5000，这个人挣了2000，从绝对数量上来说他是比他少很多的。但重点在于这个主人对他们两个人的评语，他对这两个人说的话，对第一个5000两银子的人说的，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要注意这个主人的评语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次到了这个2000银子的这个仆人，他说，主啊，我用你给我的这2000银子，我又为你赚了2000。这时候这个主人对这个2000银子的仆人说的话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去对比，一个字都不差，一个字都不差。主透过这一点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说，将来在天上我们所能够得到的，它不是说在你地上你得到了多少你在天上就有多少，不是这样的，而在于说你有没有把上帝托付给你的这个，你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发挥到极致，尽最大的努力来侍奉神，把你这一生都活出来，无论是你的时间、你的金钱，还有你的恩赐、你的才干，你如果尽心尽力的去活了，最后你得到的在天上的奖赏，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权，把握你将来在天上的这个财宝是多少。在地上，或许你的每个人出身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就是富二代，有的你可能努力几辈子你都比不过他，因为他天生就是富二代，他也许是官二代，他的权力比你大很多，你再拼了命的去搞你的政治生涯往上爬，也许你都爬不过他，因为他天生就是官二代。然而有一点是说，照着你现在所有的，你现在不管你有多少，神给你的是多少，不要比，而是说感谢主，神给了我这些，而我要把它充分地用来侍奉我的神。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呢，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指示，这是在哥林多前书4:1说的。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指示，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他说到他自己，他说呢，所求于管家的是要很有忠心。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管家，无论你管的是什么，有的人管的多，有的人管的少，但是求于管家的是要很有忠心，在乎于你忠于神给你的这个托付，你是如何去运用神所给你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们，就算你有的再多，而你去用在了今生的宴乐当中，你没有为神而活，你没有把这些东西献给神，所以将来也许你在地上住的是大房子，你过的是一个好奢华的生活，然而你在天上，如果你能上天的话，如果你能得救的话，你可能得到的仅仅是一个小茅屋啊，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地方。主说，在我家里有很多的曼秀啊，他说我家里有很多的曼秀，我去给你们预备我的曼秀。当时你会看到有人是2居室的，有人可能是4居室的，有人可能怎么只有一个厕所没有了，开玩笑的，怎么发现他的房子那么小？每一个人将来得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他说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主动的权利，姐妹们，所以不要轻视你自己，不要跟别人比，抓紧你现在所有的，你可以决定你将来在天上神给你的那个赏赐，忠心于神所托付给你的，为了神而活，你知道？所以还是回到那句话说，当你要去讨论到我们将来在天上的这个赏赐的时候，凭的不再是你的信心，而凭的是你的行为。你要一个正确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神告诉我们说，要把握，要为之努力，要节制自己，要伴随着谨守，就是节制的意思。你要节制你的生，怎么去花你的时间，花你的精神体力，花你的金钱，决定了将来你在天上得到的奖赏是什么。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天上得到很大的奖赏，然而却事实却告诉我们说，将来无论你受到的刑罚，不幸的受到刑罚，刑罚有轻有重，而奖赏也是有大有小的，但是重点在乎我们如何去把握。我们最后用保罗在腓立比书的3:12-15他所说的那句话我们来用来勉励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腓立比书的3:12-15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保罗的成就很大，但是他说我仍然不满足，我仍然知道我需要不断的去奔跑，直到我见主的面，因为我有个标杆， 他知道我们在跑今生的道路上就像在打一个锦标赛一样，得奖的人不多，他说，但是唯有那种能够攻克己身叫声服我的人，唯有那种能够节制自己能够明确自己的目标的人，能够来善用上帝所托付给你的这个短短的一生，你来为他而活，最终你决定你的奖赏是大是小，就在乎你今生如何奔跑你在地上的道路。所以今天的这个信息呢，一方面给了我们，我讲给神的教会是弟兄姐妹们，给我们一个警醒的机会，不要让任何的罪在你的生活当中来想着你，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趁着还有悔改的机会，趁着还可以悔改的时候及时的悔改，要把我们的人生预备得到将来更大的一个在天上的赏赐。就像这个标题所说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来预备迎接我们的神，因为时候已经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请弟兄姐妹来站立，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我希望你能够来算了，你坐着好了，因为我希望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你闭上你的眼睛，你低下你的头，然后来有一点点舒缓的音乐，然后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先花一点点时间能够来安静在神的面前，去问我们的主啊，今天早上你透过这个信息，我讲的是很不够完全的，是有限的，但是让我们来问圣灵，说圣灵，你今天早上透过这个信息，你对我所说的话是什么？你要让我明白的是什么？每一个人这个时候我们都花一些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预备来迎接他，他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然而他告诉我们，或许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难以启齿的一些罪的问题仍然存留在你的生命当中，然而神告诉我们说，你当预备好来迎接我，及时的悔改，悔改在神的面前。或许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打拼的时候，我们却把我们的焦点一直搞错了，在和别人旁边的人在争竞，在对比，可能勾心斗角，可能有很多的嫉妒在里头，我们可能也因此把我们的绝大多数的时间还有神给我们的这一切都花在了这上面，而我们失去了真正该有的焦点，就是他在天上给我们所存留的基业，叫我们能够来定睛在他的身上。这个世界对你是不是已经有太多的吸引了，让你以至于对神的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你的爱心是不是已经冷淡了？回想一下，再次回想一下起初得救的时候那种上帝给我们的单纯的喜乐，那种你作为一个属灵的婴孩的时候那种单纯的渴慕他喂养的那样一种对他的渴慕，是不是我们比那样的一种我们的自己已经走得太远了？是不是我们在主的家中时间已经久了，我们已经麻木了？然而愿主今天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再次的来归向他，再次把我们的焦点定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倾听他的话语，因为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全部都是来自圣经里的话语。让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让我们听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心来敞开，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闭上的时候，神不能做什么；唯有当我们的心打开的时候，神就会照着我们心里所想的、所求的来介入、来帮助我们。今天，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来立定心智。来立定心志，奔走我们接下来的人生的道路。接受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站立起来。 作为一个回应来将这首诗歌来献给我们的主。这首诗歌说到，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跟随他的脚步。所以今天无论你走得多远，你偏离神的道路有多远，今天就是回到神的跟前的时刻，今天就是回到他家中的时刻。
Oh, yeah.
直到今天，我们所领受的是一个几乎是硬邦邦的真理。警醒！你告诉门徒不要做黑夜之子，你们乃是白昼之子，当预备好来迎接你的神。主啊，求你来再一次的来光照我们，叫我们知道时候不多了。哦，主耶稣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回转归向你，把我们所仅剩下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来交托在你的手中。通过上好的福分，为你而活，积攒天上的财宝。哦，主啊，今天愿所有那些远离你的，主啊，或许我们每周都来礼拜，但是主啊，我们或许早就已经心远离了你。主啊，让我们的祷告是今天，主啊，你让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归向你，因为唯有你鉴察人心。主啊，无论我们在人前是怎样表现的。然而主啊，真正的以公平公义来给我们一个评价和判断的只有你自己。今天让我们能够把心来敞开向你，主啊，今天是浪子回头的日子，主啊，得着你的百姓，得着你的教会，主啊，让你的百姓能够警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警醒，预备好了自己。哦，预备好，即将的到来。我们告诉你，天国已经近了，日期已经满了，时候不多了。谢谢主耶稣，求主圣灵继续的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工作。谢谢主，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